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四天光之前向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发射导弹，打击防空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南部海岸登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上宣布他所说的特别军事行动没多久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行动开始，但是乌克兰的领导人却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入侵。在莫斯科当地时间清晨5到6点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愤怒地说，他没办法再容忍他所说的来自乌克兰的威胁。他在演讲结束之前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涉，他说他的目的是要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他说，我们将那些犯下很多罪行的人，对包括俄罗斯公民在内的平民流血事件负责的人送上法庭。普京警告说，如果乌克兰的军人不放低武器，他们将会为流血事件负责。在普京讲话结束没多久之后，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可以听到激烈的火箭弹声。美国国会一些资深议员星期三2月23号将俄罗斯总统普京侵袭乌克兰东部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称作是攻击民主。在这个时代看到一个暴君大军进入另一个国家真是令人震惊。这个是2016年曾经攻击我们民主的同一个暴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一个记者会上说，他回想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选举的干预。佩洛西和其他本星期参加完慕尼克安全会议回国的民主党领袖赞扬美国总统拜登和欧洲盟国合作，在压阻俄罗斯方面维持联合阵线。我认为从根本上取消推进北溪二号管道建设进程的决定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迹象，表明北约和我们的其他盟国团结一致，惩罚普京这种赤裸裸的侵略以及进一步实施毁灭性制裁的可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在谈论到德国取消管道认证时对记者说，北溪二号是从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关键管道。拜登星期二宣布，美国仲将会制裁俄罗斯官员和银行，来到回应普京宣布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分离主义地区独立于乌克兰的讲话。预计白宫将在这个星期宣布额外的制裁措施。美国司法部星期三2月23号宣布结束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但同时强调了中国给予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强大威胁。司法部官员表示，将会持续通过各种的手段应对来自中国的不法活动，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尽管我将继续关注中国政府构成的不断变化的严重威胁，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说，我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个计划并不是正确的方式。美国司法部将会启动新的战略，将国家安全方面的打击重点由中国扩大到多个敌对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这些国家企图破坏我们的核心民主、经济和科学机构。奥尔森在乔治梅森大学讲话时说，他们不断采取更多策略来推进他们的利益，伤害美国，捍卫美国机构和价值观免遭这些威胁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亦是司法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奥尔森指出，这些国家对美国进行多次网络攻击，并通过非法代理人试图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迫害美国境内个人，同时在经济方面偷窃美国的科技和研究，并逃脱出口管控。南非政府指控华为分公司未能够按照规定聘请足够数量的当地劳工，并正在同他谈判，试图达成庭外和解。南非失业率目前处于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名南非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说，南非劳工部这个月指控华为科技南非分公司未能够兑现60%的劳工必须是南非人的配额要求。劳工部律师门卡卡彼得对路透社说，官员星期一与华为科技南非分公司的代表见面。门卡卡彼得说，我们依然在谈判中，来到达成一项带有某些条件的庭外和解，案件已经暂停，但等待我们 是不是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他说劳工部计划在星期五完成谈判，华为科技南非分公司证实已经开始谈判并达成一项和解协议。欧盟委员会星期三2月23号提议制定法律，让在欧盟运作的大型公司确保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尊重环境标准，并且不使用劳工或者是童工。这部名为公司可持续尽职调查的法律还要求欧盟公司的董事必须确保他们的商业战略符合将全球升温 1.5 摄氏度的目标，这个是巴黎气候协定达成的共识目标。我们再也不能够对我们的价值链上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了。欧盟司法专员雷恩德斯说，按照这项建议，欧盟公司今后必须每年至少对他们的供应链进行一次评估，并且在做出重大业务决定或者开始新活动之前进行评估。评估的风险包括了强迫劳动使用童工、工作场所安全性的缺失以及污染和侵蚀生态系统等环境影响。如果某一间公司发现了这些问题，就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予以预防或者制止，譬如制定供应商必须同意遵守的整改计划。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说，三名男子承认犯有策划攻击美国电网以宣扬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罪行。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名被告承认为了推行白人至上意识形态而策划攻击能源设施，以便损害经济，在我们国家煽动分裂。奥尔森并且说，司法部致力于调查并终止这一类恐怖阴谋，追究肇事者的罪行责任。声明说，俄亥俄州哥伦布市20岁的库克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和德克萨斯州卡蒂的24岁的佛罗斯特，以及威斯康辛州奥什科森22岁的萨索尔，分别承认犯有一项合谋的向恐怖分子提供实质支持的罪行。司法部说，这些恐怖分子正准备执行摧毁能源设施的联邦犯罪。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近期报告说，国内极端分子至少2020年以来已经制定可信而又具体的计划攻击电力基础设施。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将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香港新冠疫情危急，需要推行全民强检，有关成败可能影响到林郑月娥连任。我哋亦会报道有关有英国学者指中国喺乌克兰问题上争取平衡，支持俄罗斯，但系唔想损害本身嘅利益。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财政预算案嘅评价创新高，有学者指派消费券咧系作为暗口费，担忧香港走澳门模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公布的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一项星期四公布的即时民意调查显示，预算案的满意率和评分都创下近年的新高纪录。有学者分析认为，疫情肆虐之下，大部分香港市民对预算案并无期望，每年只是关注有没有派钱。形容陈茂波今年派$10,000的电子消费券就好像是暗口费。学者就担心香港走向澳门模式，每年只是以派钱去回应民怨，回避核心的管治问题。亦有学者关注香港警队开支大幅增加，加上国安经费并没有交代细节，估计可能同两岸三地的军备形势有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越演越烈，确诊人数屡创新高，继星期三即是2月23号录得8674宗确诊的新高纪录，星期四即是2月24号再录得8798宗确诊个案，再创单日确诊新高纪录。自去年12月底爆发第五波疫情，香港累计超过6万宗确诊个案，病毒繁殖率达到 3.3。 在疫情持续扩散之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首次透过视像向立法会发表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亦都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针对受疫情影响而要停业的美容院、健身室、派对房间、补习社等中小企，陈茂波首次提出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的租户追讨欠租的暂缓追租令，并且呼吁业主不要逼死租客。预算案另一亮点是继去年的预算案之后，今年再向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发放电子消费券，金额由5000港币，即大约650美元，倍增到港币10000，即大约1300美元。陈茂波表示，电子消费券将会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将会在4月份发放，第二期将会在7、8月往年的暑假发放，将会包括新一批年满18岁的市民。新一份预算案公布之后，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公布两项关于预算案的民意调查结果。其中一份网上问卷调查在上个星期五至到星期二，即是2月18至到22号预算案公布之前进行，成功访问5194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51%，即是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对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没有期望，另有42%的受访者预计今年同屋企人的生活将会变差，预计会变好的只有4%，另外有48%表示差不多。另一份针对财政预算案评价的即时民意调查，星期三以电话随机抽样成功访问917名18岁或者以上操广东话的市民，结果显示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的满意率有42%，比去年上升23%，创2015年2月的新高。不满意率是27%，下跌29%，创2018年2月的新低。满意率净值是15%，上升了52%，创2016年2月新高。评分是51.8分，上升了15.4分，创2017年2月的新高。出席记者会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分析，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的评价创近年新高，主要是由于疫情肆虐之下，大部分香港市民对预算案没有期望，觉得只是一份流水账，每年都只会望天打卦，关注有没有派钱。他形容陈茂波今年派10000港元的电子消费券有如掩口费，忧虑香港走向澳门模式，每年只是以派钱回应民怨，回避核心的管治问题。
是行在澳门的路将会现在已经开始了，其实就是每年财政预算案先至报都系讲我哋今年派几多钱，咁大家永远就聚焦咗喺嗰度。一个咁样嘅即系城市，所谓国际金融中心，到最后行到呢一步咧，其实大家就每一年就望天打卦，俾多两滴水嚟啊，俾多啲嚟啦，唔同嘅方法俾水，但系都俾水啦，咁系咁多嘅啫。咁样嘅日子咧，系冇法子可以令到香港有一個嘅而家第一個即係講新時代啊，即係呢個新時代下邊咧冇一個新嘅天地，係落得只係透過派錢揞口短視，鼓勵大家短視，鼓勵大家咧就係、迴避一啲即係核心主要嘅問題。咁樣嘅管治環境咧，係令到大家嘅期望越嚟越低。期望越低，你要满足呢啲低嘅期望就相对较容易啦。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香港的财政预算案多年前已经开始走向澳门化，不过并不是一笔过派钱，而是分成不同的项目去派糖。
财政预算案都是一份流水账，就是钱多一点派多一点，钱少一点就派少一点。咁而我所謂職能權時代已經好似澳門化咁，只不過我同澳門唔同，澳門就派錢實骨骨，八千、一萬、萬五，係嘛？香港就唔係，我哋將分成好多唔同嘅部分。即係而家派一萬消費券，咁我哋又會派啲綜援雙糧啊，公屋免租三個月啊，嚇、啊，免呢、這個即係入息税啊，嚇、啊、差餉啊，嚇、啊，而家租金都有啦。實際上都是類性質一樣的東西，只不過派法不同，而且會因為這樣派法而令到那個 eligibility 不同了，這樣實際上已經快了很久了。已經
鍾建華表示，在這樣的形勢之下，長遠來說香港的財政預算案都只是一份流水帳，認為不需要有太大期望。他舉例陳茂波去年和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去年的是任內最低分，今年的是任內最高分，但是兩份預算案的內容其實分別不大。
陳茂波這份預算案就他任內最高分，去年那份就任內最低分，但我們妨妨去看看實質內容。去年講三部分，第一個部分講抗疫，第二個部分講振興經濟，講港經濟，第三部分就講宜居城市。今年其實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講抗疫，第二就講呢個增加經濟能力，即係近天經濟有都係啊。第三就講到咁鬼嘢，即係擴闊容量。其實嗰個擴容量嗰部分咧，可以分別擺喺第二同第四個部分嘅。呢個新嘢啦，叫做第四部分，亦都係講宜居城市啫嘛。即係話四個部分有三個部分重複嘅，多出嚟嗰個部分咧，實際上可以分翻其餘兩個部分裏邊嘅。有啲段落咧，實際上個行文方式好相似。冇乜分別嘅啦。
鍾建華認為兩份內容雷同嘅預算案，一份最低分，一份最高分，主要嘅原因可能係今年派電子消費券增加一倍至到一萬蚊港幣，亦都係一種極端嘅期望管理。
點解舊年最低分，今年最高分咧？咁我能夠唯一我諗個理由就係、是、第一個理由就係、是、派五千到派一萬啦。今年有人預佢唔派添㗎啦，嚇，咁真係好驚喜喎！香港人真係好易氹喎，即係好容易搣香港 people happy 喎！你真係呢個政府真係好好做嘅，其實啊。第二咧就係話期望問題啫嘛，統計學上我哋叫呢個 regression to the mean 啊嘛，係嘛？即係當你去到極端嘅時候，舊年最低分喎，咁都彈翻少少都正常啫，係嘛？
記者問及今年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撥款增加 14.7%， 是紀律部隊當中最高，並且有5億港元購買新的水炮車之類的裝備。在國安法加上防疫限聚令等措施之下，香港超過兩年沒有公眾集會和遊行等的活動，為什麼警隊需要增加這麼多撥款，增幅甚至比主要負責抗疫的醫管局更加高？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院講師龚偉森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這一次撥款可以說是資源分配上的論功行賞式的分配，加上醫管局早前拒絕接受一批中國廠商生產的病毒快速檢測包，可能在預算案變成代罪羔羊。龚偉森估計預留5億港元給港隊購買新的水炮車，可能與兩岸三地的軍備形勢有關，加上陳茂波在預算案記者會上拒絕回應港幣80億元的國安開支的細節，他質疑是不是與處理台海關係的問題有關。記者問及港府星期四再次引用緊急法為政府推行北京支援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籌建醫院和隔離設施等，提供法律基礎，這些完全繞過財政預算案立法會撥款申請的事情，一再以防疫打仗為由發生，財政預算案是不是會變成配角，完全沒有實質的作用？ 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香港目前有如以紧急法治港，完全不依照法律程序，他担心香港社会的自由会逐渐消失，同戒严分别不大。香港政府星期四表示，香港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势十分危急，公布已经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豁免法定规定刊宪，为政府推行北京中央支援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筹建医院和隔离设施等，提供法律基础。有关规例星期四开始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看有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态备受关注，北京虽然在部分议题上支持俄罗斯，但并没有全力下注与西方抗衡，反而是尽力在事件当中争取平衡。有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乐于见到美国忙于欧洲事务，乐于见到欧洲从中国议题上分心。中俄看上来好像正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面对北京重要的是在当中寻求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正当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全国多地，各界关注中国的取态，然而北京给出的答案看似是模棱两可，没有过于支持莫斯科，亦都没有谴责。学者分析，在现今形势，中国重视同俄罗斯关系，但不代表北京会完全支持莫斯科，重要的是不会因为对方的行为而令国际上的利益受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末在慕尼黑安全会议讲到，需要保障包括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几日之后又说，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意指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是有理的。观察家亦都留意到，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2月22号报道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共和国的时候，文中使用了引号，显示中方未承认两地的地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欧特尔对美国之音说，观察中俄关系最有力的证据是2月初北京冬季奥运之前，两国就多种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在那个时候，双方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在那些议题上面支持对方。习近平没有需要公开反对北约扩张，因为最高层的习近平不遗余力地作出这一步，我认为这样比起新华社使用引号与否，更能显示双方关系。欧特尔说，比起2008年夏季奥运时，美国、法国、澳洲的领袖到北京出席盛事，现今中国逐渐在国际上孤立，刚刚过去的冬奥只有一班平庸的独裁者出席，而普京已经是比较重要的国际领袖。我们需要考虑这一点，从整个情况来看，那不是说中国会支持任何俄罗斯做的事，但这都意味中国会在他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面保持安静。欧特尔说，中国愿意为政治目的付上经济代价，例如管治香港的问题和阻止某些新股上市的影响。即使乌克兰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伙伴，出口不少粮食到中国，欧特尔说乌克兰和中亚对中国的经济意义不大，只是零用钱。他又说，中国不希望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上表态，俄罗斯亦都不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只需要在经济上的支持，例如两国最近签订向中国提供100亿立方米俄罗斯天然气的合同。他认为中国政权内部有激烈讨论如何处理这一次危机，因为中国不想因为俄罗斯的行为而遭到打击。他说，若果俄罗斯的行为导致油价暴升，令投资环境更为不稳定，或者扰乱供应链，都会对中国不利。中国乐于见到美国忙于欧洲事务，乐于见到欧洲从中国议题上分心。对我来讲，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新现实，我们又再碰上这个国际秩序的问题。中国支持俄罗斯，令俄罗斯作出这种行为的代价变得更少，基本上这个是又一次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而这个有可能是未来新世界运作的模式。我们以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正在发生，我们要非常小心双方的利益转换会带来什么状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新冠疫情危急，香港宣布推出全民强检，成败有可能影响到林郑月娥是否能够连任特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在所谓动态清零政策之下的疫情持续严峻，港府就决定实施全民检测，强制香港人每人接受三次的核酸检测。外界就质疑香港当局的抗疫模式缺乏自主性，市民的健康并不是首要考虑。有分析认为，全民强行检测能否有效压制疫情，可能会是特首林郑月娥争取连任最大的变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目前香港每日确诊数字处于两年以来最高水平，虽然港府由2月10日开始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但是每日确诊数字仍然居高不下。为了早日控制疫情，港府多管齐下，由2月24日起实施疫苗通行证，涵盖食肆、街市、超市和商场等场所。市民进入食肆必须主动展示疫苗记录，到访商场和超市就要携带疫苗记录，以便执法人员抽查。港府2月22日更宣布3月会进行三次全民检测，找出所有隐形患者。在获得中国中央支援下，港府采样检测能力提升至不少于每日100万次，届时香港会设置几百间检测中心，每5日或者7日要求所有港人接受核酸检测，按出生年份分批进行。在三次检测之间，港人需要使用政府派发的快速检测包，每日检测确定有没有感染。政府亦都会派发高保护力的 KN95 或者同级口罩。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表示，疫情急速发展大大超出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危急时刻香港需要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她已经请求中央提供协助。一位50多岁基于安全原因化名陈先生的媒体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港府在抗疫问题上过于依赖中国中央感到厌倦。
香港是不是需要这件事呢？从医学角度或者个人的健康角度，我自己不是太反感的。但我反感的或者我不喜欢的或者 是什么呢？他们借着这些检测来，即是无论是林郑月娥甚至那些建制派议员甚至医学界所谓的专家，借着这些东西来去感谢中央。林郑月娥每行一步，甚至那班建制派每讲一样东西都是为了政治需要，什么都要希望啊请中央来，其实目标是他们就是为了感谢中央，为了给他们表忠。
《华尔街日报》2月17日的报道分析了香港的疫情防控方针，认为 Omicron 病毒近日突破香港防线，但是更受损害的是商界对香港自治的信心。报道指出，香港目前正面临两难，一是北京坚持要推动未必可行的动态清零，二是作为一个国际商业都会与世隔绝的实际后果。而过去一年，港府的选择越来越受到质疑。华尔街日报认为，以往香港独有的一国两制模式运作良好，原因是香港和中国关系紧密的同时拥有充足自治。当中国大陆政策不适用的时候，香港能够行自己的路。但是由于香港的公共卫生领域日益政治化，不单止没有运用资源大幅扩大深切治疗能力，亦都没有透过恢复和外界通关以吸引更多人接种疫苗。报道质疑香港正按照大陆的政治制度运作，政策推出和执行并不是按实际需要。在香港人陈先生眼中， 港府将防疫问题政治化，削弱了港人的信心。不少人对于全民检测都充满疑问。
虽然香港的数字应该是相对透明的比大陆，但是如果他们要做一些事因为政治需要而告诉你知，我们没有个案都可以，没人知道的。其实香港人的健康我想他真的不是很重视，他只是希望香港不要乱，所以基于政局不混乱的需要，他们会千方百计令香港清零，但至于这个清零是真定假，我们没有人知道。
已经持续两年的动态清零令到不少港人产生所谓的抗疫疲劳。28岁化名胡先生的公务员早在两年前已经计划和未婚妻共偕年里，但是由于疫情关系，婚礼一再拖延。几个月前胡先生趁疫情相对受控，提前预约在港岛一间酒店举办婚礼。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考虑到疫情反复已经是尽量从简，只是邀请大约20名亲友到场观礼。但是香港疫情急剧恶化，港府宣布收紧社交距离，加上政策朝令夕改，令到他精神大受困扰。
港府的同心抗疫网页最初显示2月24日之前不能够举行婚礼，后来改为只要是20人或者以下就不提供飲食就没问题了。但是最攞命的就是港府之后又更新了个网页，最新的版本就是2月10日至23日举行的婚礼人数不能够多于婚姻条例下婚姻登记必要人员数目，也就是说登记官、婚姻监理人或者是主持婚礼的神职人员、新郎新娘和两个见证人加上6个人。
酒店以防疫为由取消婚礼，最后胡先生和未婚妻只是办了结婚证，没有亲友在场见证。
我不能够理解的是，为什么市民坐地铁、坐巴士、乘翻工就可以豁免限制令，排队去做这个强制检测又可以豁免限制令，投票选立法会议员可以豁免限制令，但是呢办婚礼就豁免不了。这些是什么逻辑呢？到底是我真的无法理解咯。
根据港府最新公布，一系列针对疫情的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至4月20日，戏院和发型屋等场所继续关闭，食肆晚市仍然会禁止堂食，当局会进一步收紧午市堂食每台人数和户外佩戴口罩的规定，航班熔断机制亦会继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9个国家的民航客机不能够着陆香港。近日评级机构惠誉大幅下调香港2022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预测的 3% 下调至 1.5%， 以反映政府因应 Omicron 病毒迅速扩散而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增加今年经济下行压力。惠誉解释，新修订的 1.5% 增长预测是假设香港在2023年或者之前仍然推行和中国大陆一致的动态清零政策，有可能影响本地消费。新的增长预测同时意味香港实际 GDP 今年内无法超越2018年反送中风波之前的水平。法国外贸银行近日亦都发表报告，认为社交距离限制打乱了零售业的复苏步伐，又预期香港零售业增长会由2021年的 8.1% 跌至2022年零增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阮永贤不看好香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
今年的上半年是重複翻2020年發生的事，接近半 lockdown 的狀態，很多東西不開，人不出街，零售業很多都沒得做，水靜鵝飛，頭兩個季度呢，那個表現都應該頗差的了。你投資都是經濟不好，你的投資就會少的，同埋都係個不確定性好大。下半年會點呢？就係睇下佢控制呢個傳播嘅情況啦。
阮永贤預計短期內香港唔少食肆同商店會相繼結業。
俾唔起租，俾唔起錢，咁你就被迫結業啦。有啲係俾得起，咁但係佢就會諗，我會唔會縮起咧？即係縮一我都唔知你經濟幾時好翻，咁所以都會即係減少投資嘅。就係由於都唔知你經濟好唔好翻，我點知我之後會唔會又搞一鍋，跟住又要我停好耐咧？咁我寧願唔投資住。
面對疫情，特首林鄭月娥2月18日宣布引用緊急法。將原定3月27日舉行的特首選舉延後至5月8日舉行。他解釋說，港府要集中力量應對疫情，不應該分心，亦都不容有失。在社交距離限制下，特首選舉候選人無法進行競選工作，削弱選舉公平性、公正性和公開性，亦都影響未來特首的認受性。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在香港報紙《明報》撰文，認為延後特首選舉目的是要求特區政府盡一切努力在2个月內控制疫情。他解釋，選舉只是押後1个半月，表明特首選舉和中央任命程序需要在特區政府換屆的限期，亦即是7月1日之前完成。因為如果特首選舉延至7月1日之後，就必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提供憲制性的法律根據。另一方面，如果疫情長時間拖落去，香港社會無法承受，加上2022年是香港主權歸還中國25周年，如果疫情不能夠在七一前受控，回歸慶典以至中國國家領導人來港慶賀視察都會受影響。香港獨立政治學者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表示，北京不希望看到香港回歸慶典受到疫情影響。
50年不變又不是一半啦，咁都是一個中期的一個慶典。由2019年以來，香港被北京視為一個顏色革命啊，習近平落嚟係一個好似以往嘅一啲皇帝成功平亂，然之後去到當地要到御駕親征嘅一個政治姿態，呢個其實都好重要嘅。如果你話去到今年香港嘅經濟，因為成個咁嘅疫情啊，一個防疫措施係搞到外國公司撤資咧，會有一個好大規模一個失業潮啊，或者甚至係即係結業潮嘅話，係更加冇面嘅一個動作咯。其實係
外界關注，一旦全民檢測未能控制疫情，是否會影響林鄭月娥爭取連任？王偉國估計，目前北京未必有替代佢嘅人選，即使林鄭月娥成功連任。由於北京有可能中途換人，林鄭亦都未必能夠完成第二個5年任期。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的軍機繞台不斷，日前首次出現了一架卡28反潛直升機，以30公尺的高度在台灣西南空域低空飛行。中國的央視近日亦接連發布了不少解放軍演習訓練的畫面，包括兩棲船澳登陸艦連續4日和晚上演習，以及海軍航空兵反艦導彈打擊訓練。台灣軍事專家說，雖然中共對台武嚇不斷，但是保守估計解放軍10年內並不具備攻台能力，中共可能會交互運用各種的非全面攻台的軍事行動，迫使台灣接受以戰逼談的目的。中國軍事專家就認為，解放軍軍力提升並非瞄準台灣軍隊，而是放眼全球格局。一旦對台動武，定一話是窮盡所有和平手段都冇用，但是到時台灣當局已經成為他們所指的戰犯，中國政府亦沒有必要跟他們和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央视的报道，解放军两栖船澳登陆舰井冈山舰日前在南中国海进行连续4昼夜的实战化演练，先后完成了主炮对海以及对岸射击，并且同红湖舰以及祁连山舰一同完成了横向以及纵向补给以及气战艇进出澳等科目。除此之外， 东部战区的海军航空兵亦都展开了舰载直升机搭载反舰导弹作战的演练，训练亦都在不同的海况以及是规避各种雷达探测之下和舰艇互补打击。无独有偶，台湾国防部2月16号侦监到当日有三架次的共机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包括一架次的运八电侦机、一架次的运八远程干扰机以及是一架次的卡28反潜直升机。值得注意的是，卡28反潜直升机是第一次出现在台南周边海域，而且以极低的30公尺大约是10层楼的高度飞行。台湾国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并且以防空飞弹追加。有专家研判，中共军机以超低空飞行应该是意图寻找雷达侦测的死角，但即使是飞得咁低，仍然是在台湾的掌握当中，显示台湾防空雷达系统严密。台湾资深军事评论员奇洛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解放军机舰在台海的周边演训主要是为了战场经营，并且为战略物资的配置方式预造预备以及是规划，以塑造有利的战略态势。美国国防部在去年底公布的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解放军2027年具备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军的能力，2030年更加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到时将会对台湾采取以战逼谈的策略。但是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亦都曾经表示，他并不预期中国会在10年内全面攻击台湾，但是会采取措施来削弱台湾实质自治的能力。奇洛伊在对中共军改进程进行分析之后表示，解放军开训动员令从2019年的将备战打仗作为是第一要务，变成为是今年的准确把握军事斗争形势变化，对美国的态度亦都从2018年起的超越对手、不畏强敌、压倒敌人，到现时的紧盯对手之变。他说这个代表解放军已经开始真正面对现实，去应对一个他们根本还是无法掌握的最新变化。因此在短期五年、中期十年的期间里面，解放军要做的不是武统台湾，而是快速地军事训练转型。他保守估计，解放军十年内不具备全面攻台的能力，但是会极尽可能以控制战、涉战、认知战、点穴战，亦即系黑客入侵嘅网店，以及系情治战等非全面攻台嘅军事行动，交互运用，迫使台湾谈判，达到佢哋以战逼谈嘅目的。奇洛伊并且表示，共军嘅联合作战纲要系共军组织实施联合作战以及系联合训练嘅基本依据，但系试行版响2020年11月7号先至公布，佢今仅仅系一年有多。虽然共军做咗好多嘅演练，但系演练嘅单位都系好少，几乎都系基本战术单位嘅旅级以下，而且试行版仲系要经过几年修订之后先至会公布正式版。因此从联合作战纲要正式版发布到解放军真正得以施行联合体系作战，他研判没有十年是做不到，至少要15年。
军改现在安排就绪，但是到位谋合的时间我判断要15年，就是到2030，这是一个起码的。
军改以时安排就绪，但是到位磨合的时间，他的判断就是要15年，就是到2030年，这个是一个起码的。理由很简单，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形成战力，一个编队最少要5年以上，航空母舰编队况且如此，就不要说全军的军改都是要几多年，他所说的15年还是算快。两岸关系紧张，台海局势亦出于国际化。美国2月11号最新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就提到了台湾八次。去年10月美、英、日、荷、加、新西兰六国海军在冲绳西南海域联合训练，总共出动了两艘美国航母、一艘英国航母、一艘日本直升机航母等共17艘的船舰参与演训。在东中国海的演练是训完之后，又转向南中国海联合训练， 專家話，呢種嘅大規模大陣仗嘅一路從東中國海到南中國海係前所未有。
這個形勢已經出現，所以中共反制美國海上聯盟的圍堵，也就是中國要戰略突破。
呢個形勢已經出現，所以中共反制美國海上聯盟的圍堵，亦就係中國要戰略突破呢個問題，要比武統台灣更為緊迫。中国军事评论员苏中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解放军是有没有是能力解决台湾问题，要放在全球军事发展的态势之下来看待。中国军力建设不是瞄准台军，亦都不单止是瞄准台湾问题，而是瞄准全球军事发展前沿。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解放军未来强军的目标，台湾只是其中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已。宋中平表示，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台湾对解放军并不存在不对称战力的问题，反而是解放军对台湾的不对称战力越来越大。从解放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军事能力越强，解决台湾问题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越少，这个就是中共的目标。他强调，中共如果要对台湾动武，一定是在度穷尽了所有和平手段之后被迫动武，而且必是台湾以及是美国方面主动挑衅才会导致最终动武的结果。一旦中共下定决心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必然不会给予台独分子以及美军留下喘息的机会，亦都会将台湾岛内的损失降到最低。
如果要是动武的话，那么解放军将会以雷霆之势来解决台湾问题。宋
中平表示，如果要台动武的话，将会以雷霆之势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样所谓的以战逼和亦或者是和平统一。他是觉得只要美军不能够在第一时间迟缓，这样投降就是台军的第一考量，亦都是台独分子的第一考量。他们根本无力来对抗解放军，所以这里面不是谈以及和，而是要投降的话，这个谈什么和什么都没有问题。事实上，以战逼谈就如同台海若然发生战争，美军会不会来迟缓台湾的假设一样，一直存在着很多方面的辩证以及是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中共现时的做法就是要正在是以武力逼迫台湾谈判，但亦都有人认为只要没有发动战争，台湾就不可能跟中国谈，再多的军机晓台亦都是白费。但另一方面，如果两岸到了真的要发动战争的地步，中国还是需要跟台湾谈。亦都有一派的认为，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的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这样以战逼谈是否反而给予了台湾军事准备的空间，亦都给予了美国时间进行干预，使到中国解放军无法速战速决夺取台湾，这个同共军发动战争的目的反而背道而驰。宋中平表示，一旦开战就很难给予台湾谈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真是爆发了战争的话，台湾当局的很多人都会是战犯，你觉得有必要和战犯去谈吗？
宋中平表示，如果
正是因为他们搞台独，结果搞得两岸之间爆发
战犯，你觉得有必要和战犯去谈吗？正因为他们在搞台独，结果搞得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甚至导致台湾出现损失，这个责任算在哪个的头上？怎可能会和这些人去谈？台湾军事专家奇洛仪警告话，中共唔见得真嘅系要发动一场全面嘅攻台战争，但系会塑造一种好似系要打嘅态势。比如双方军机响对峙或者擦撞嘅时候，共机系先开火。呢啲虽然仲系唔构成全面性嘅战争，但系已经系非常之危险。届时台湾肯定系要同中国谈。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共如果是要以战逼谈，一定是要得到一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是要台湾和中国统一，台湾不见得愿意去谈，这个算是谈，也都不一定就是去谈统一。他认为中共只有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才会这样做，但目前看来中共似乎未有到被逼到墙角的地步，因为台湾是没有发生修宪、变更国体、国号之类的事。他表示， 台湾问题已经是变成世界各国的核心利益，一旦失守，美国在东亚的势力将会一夜之间退回到珍珠港，珍珠港以西通通都是要让出，这个对美国是一个非常之关键的利益损失。其次，习近平透过网络监控掌握国家大权，即使其他的六位政治局常委亦都无法和习近平是平起平坐，而变成是他的下属。在习近平的恐怖统治之下，台湾的统一与否对习近平的连任似乎影响已经不大。还有，他仲表示，中共想要达成谈的结果必须要有能力，如果他真的要发动一场首战即是中战的战争，将会是一场高度复杂的战争，需要很多的准备工作。虽然两岸的地理位置是很相近，看似对台湾很有利，但是对中国也都不见得有利。因为中共如果挑战失败，反而是习近平伟大复兴政策的一大挫败。丁树范教授说，虽然在没有压力之下，台湾不可能去同中国谈统一，但是如果是给予台湾压力，中共有没有能力塑造够强的压力，即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中共目前还是没有以战逼谈的动机和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在星期二宣布了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采取他们应该要加强稀土和其他重要矿物供应链的行动。他们说这些措施将会减少对这些矿物的主要生产国中国的依赖。分析人士认为，政府的目的是在这些重要的行业里面实现合理的自给自足，去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总统星期二下午在白宫与矿物供应链和清洁能源行业的企业高管、社区代表、劳工领袖、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和能源部长格兰·霍姆等人举行的视频会议上，宣布对关键矿物质和材料的国内生产进行重大投资，结束对中国的依赖，并且确保这些资源造福于社区，并且可持续生产当中创造高薪的工作。
We can't builda future that's made in America if we ourselves are dependent on China for the materials that power the products of today and tomorrow.
拜登在讲话当中表示，中国控制着这些矿物质的全球大部分市场，如果美国自己依赖中国来到为今日和明日的产品提供动力，美国就没办法建立一个美国制造的未来。他说这个不是反中国或者反任何其他东西，这个是支持美国人，这个就是他要采取行动的原因。根据白宫在会前公布的一份情况说明书，联邦政府将对拥有蒙廷帕斯矿的稀土矿商 MP 材料公司投资$3,500万，用于分离和加工稀土元素，建立完整的端到端的国内永磁供应链。2020年，政府向这家拥有美国唯一的稀土矿的公司提供了$9,600万的资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利廷斯基在白宫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说，他的公司将会再投资$7亿，以创建美国稀土磁性材料供应，并且2024年在永磁供应链创造350个工作岗位。目前中国控制着全球永磁市场87%的份额，稀土开采能力的55%和它精炼的85%。磁铁是用于电动汽车、国防系统、电子产品和风力涡轮机。
另外，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可再生能源公司宣布，今年的春天将会在加州帝国县一个新示范设施破土动工，以测试它从地热盐水当中可持续提取锂工艺的商业的可行性。一些未来五年对可持续锂生产投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项目的一部分。该地区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锂矿藏。白宫仲宣布与福特和沃尔沃合作收集和回收报废的锂离子电池。另外，能源部将设立一个 1.4 亿美元的示范项目，目的在于煤灰和其他矿山废料当中回收稀土元素和关键矿物，从而减少对新采矿的需求。他还将投资30亿美元用于投资精炼锂、钴和石墨等电池的材料，以及电池回收设施，创造高新清洁能源制造工作。好像稀土、锂和钴等的关键矿物质可以是用于从电脑到家用电器的产品当中，它们都是电池、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关键材料。白宫话，随着世界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未来几十年全球对这些关键矿物的需求将会大增 400% 到 600%， 而对于电动汽车电池当中使用的锂和石墨等的矿物需求将会增加更多，高达 4000%。 拜登总统一年前的这个星期是签署了美国的供应链的行政命令，下令在100日之内对美国在关键矿物质和材料的供应链上存在的脆弱性进行评估。去年6月，拜登在一份公布的评估报告当中说，美国在关键矿物质和材料方面对外国和敌对国家的过度依赖，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专注于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治国之道的博士生菲比文说，北京目前持有的东西是至关重要。
We are using more hydro energy, we are using moreclimate, you know, environment friendly energy sources. And the list of rare earth materials that Bide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be targeting on this issue.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正在使用更多的水能，他们正在使用更多的有利于气候和环保的能源。而拜登政府宣布的他们将针对这个问题的稀土的材料清单的核心是在于此。稀土是17种并不稀有的矿物，只是对它进行清洁开采和加工的难度大，而且成本高。据最新的政府数据，美国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稀土的开采国，其他主要的稀土的开采国是包括缅甸、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印度、俄罗斯、泰国、越南和巴西。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运营与供应链管理副教授陈振益说，政府的目标在汽车和网络设备等关键行业实现合理的自给自足，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竞争力。他对美国之音说，合理的他的意思不是100%结束美国对中国人的依赖，因为这个将会太昂贵而且不可持续，因为美国的资源并不丰富，因此需要优先考虑并且专注于真正的必需物资。总体来说，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可能仍然需要中国的投入和产能来保持非必需物资的低价，但是不应该在必需的物资上作出太多的妥协。陈振益教授说，虽然有环境成本，但是增加国内生产仍然是有意义。他说，如果停止运作，恢复的时间将比去找合作伙伴要短得多，尤其是在大流行病期间。他说，他还可能是促进更好的环境的监管，因为他们现在就在我们的后院。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北京宣布目的在于限制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提供维护服务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获得稀土矿产的制裁，北京视台湾为他们的分离的省份。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